对啊，可以说我们说话或者我们的言语是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重要的部分。如果人不会讲话，对啊，然后见面怎么打招呼啊？对啊，就是比划了，对不对？想表达一件事情或想把一个事情给表述清楚之后，你那个肢体语言不知道要有多么的丰富，你就会很累。所以说来讲说，我们说言语是在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重要的部分，对吧？因为人会讲话，你会表达，对吧？别人能够去明白，对吧？你表达得很清楚，就是把很可能很复杂的一些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你用言语也能解释怎么样非常的清楚。对吧？我不知道在咱们在座的，我们知道以前呢，中国呢怎么样有那种古文，对不对？文言文和我们今天叫的叫什么白话文，对啊，那个文言文怎么样？很多时候他们几个字，它可能表达有很多的意思，对，尤其对我们中国来讲，怎么样有成语，对不对？四个字一个一个成语，一个成语怎么样？它后面就隐藏了一个故事，然后表达很丰富的意思。所以真的言语对我们来说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重要的。中国有句话叫一言可兴邦，一言也可胜邦，就是你言语啊，你可以去帮助人，也可以怎么样去毁灭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言语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在使徒保罗在对提摩太在世上，在这个对提摩太的劝勉的时候，他说你要凡事上怎么样要做榜样。首先第一个劝勉他的吧，就是说在言语，所以言语是被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怎么样放在了首位，放在了首位。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言语，或者什么如何去很好怎么样讲荣耀神造就人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慈爱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感谢恩主你赐给我们的言语，主啊，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口来去敬拜你。我的主啊，也恳求恩主，主啊，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你今天你借着这段经文，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言语的重要性，主啊，也恳求恩主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操练我们如何去约束和管理我们的言语。我就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更是把我们今天的时间也用在主你的手里面，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第二，我们在这一段呢一开始，第三章一开始，使徒雅各就说，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不是，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怎么样判断。其实可能弟兄姊妹，我们要是如果我们了解初代教会的聚会的模式，可能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呢就比较容易，就比较容易。因为在初代教会当中，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对吧？我们带了教堂，我们到了聚会的地方，对不对？有一个人这样站起来，对吧？不管是牧师、传道，或者其他一些弟兄姊妹站在讲台上，怎么样跟大家讲？而在初代教会呢，他们的聚会的方式呢，更像是我们今天的小组，更像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对吧？然后大家聚到一块儿。当然呢，他们也没有怎么样，我们今天说一人拿上一本圣经，对，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刚开始有的怎么样就是旧约，对吧？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怎么样，使徒之间一些的彼此一些的教训，一些的甚至吧一些的书信。所以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保罗常常说啊，你要把这封信怎么样也交给怎么样哪一个教会怎么样彼此的传阅， 彼此的传阅。所以说在最后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是相对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有人感动呢他就怎么样站起来去分享。如果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有关教会的当时说就是哥林多教会出现一些的问题，保罗在说在讲到教会的管理的上面，就是说怎么样你要有感到怎么样你要站起来讲，并且怎么样是轮流讲，你不能说啊这个人还没讲完呢你夸上啊我有感动怎么样把这个人给打断。对，所以来说我们就能够去明白说在那个时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呢，聚会的方式是怎么样，是弟兄姊妹只要你有感动你就可以怎么样在聚会的时候站起来讲，来分享神给你的带领和一些的感动。对，所以来讲就是说当然呢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就有一些人怎么样就喜欢讲，对，也喜欢我们说的叫好为人师。好为人师，也许如果我们从这边看说就很多就些一些怎么样喜欢做老师的这些人，其实是吧神并没有去呼召他，他或者有一些东西呢他就怎么样站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雅各就提醒教会里面说怎么样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你要知道怎么样你讲了之后如果是错的是吧你要面临怎么样更重的一个审判。对吧，其实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常常想起我以前的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说说刚开始做传道的时候，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上台讲怎么样很难，因为你不知道要讲什么，你要预备讲证的信息，你怎么去讲，你怎么去把这个讲这段经文对吧把它给不仅解释不仅把这个神的心意解释出来，你还要转化运用到今天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说耕作传道人的时候上台很难，下台怎么样很容易，讲完了说哎呀今天总算把这个工作或者这个任务怎么样完成了，如数这个重视。但随着在教会的服事，你随着你讲到怎么样时间越来越久，你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长，对吧，你上台怎么样相对怎么样就越来越怎么样容易了，对吧，你不断的因为你有很多的积累嘛，你积累很多的一些自己不断的研究的有很多的积累，讲什么主题或什么内容你很快就能够去讲下来。但是怎么样下台的时候就越来越难了。怎么说下台时候怎么越来越难，就是说你今天你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的真理，对不对，因为这个神的话不单单是给弟兄姊妹讲的啦，是首先要跟你自己去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当一个传道人你要去预备一些讲证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先让神的话语怎么样去感动你去牧养你，然后你才能够去怎么样去牧养弟兄姊妹去。所以当你在讲台上讲了之后你有没有做到，所以就说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反思，就是你讲的好像比较容易，但是怎么样下讲台的时候就比较难。如果你跟着弟兄姊妹说啊我们要有爱，但是你却不爱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你讲的怎么样你做不出来。那么呢说你既然明白了神的道理说要让你去爱弟兄姊妹，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你却没有彼此相爱，你反而是怎么样彼此的这个去争论或者怎么样。那么你讲的嘛，你明明知道神的真理是这样，而你却不去做，甚至怎么样还违背神的真理，那么说呢说那么你的讲道或者怎么样就是在定了你自己的罪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所以说 雅各特别的提醒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你要做师傅的时候，你真的要学习或操练如何去谨慎你的言语。你如何要去要谨慎你的言语，你要谨慎你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去做这个师傅的时候，他就是对于人来讲，很多时候是追求那个怎么样虚名。因为怎么，当你说哎呀叫你老师，对不对，或者什么，你的那种的虚荣心是可以得到怎么样很大的怎么样满足的，是可以很大很大的满足的。对，所以据说嘛，就很多人是非常喜欢怎么样做师傅的，因为我可以怎么样去教导你，我可以去告诉你怎么做怎么样是正确的，对吧？你怎么事情你怎么做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最好的。所以我们说人是很容易怎么样把自己定位在师傅的或老师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我们说耶稣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说夫子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人怎么样说来说说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老师怎么样，我们说只有一位，就像我们刚才唱第一首歌神的嘛，神也只有一位，老师怎么样也只有一位。那么可能弟兄姊妹就说，那么 OK 了，那我们就都怎么样不讲话了，我们怎么样都沉默怎么样是金了，都不讲话了啊，看着别人怎么样你也不吭声，也不叫了，其实这也不对，叫我们真的要学会去平衡，对吧？虽然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当中明明怎么样，神也借着保罗怎么样讲到怎么样，神在教会当中是设有怎么样教师这个恩赐的，或者教导这个恩赐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来讲说，其实在这个地方更加要凸显的就是说，神是不是给你有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恩赐去做教师的或者做师傅的这一个位分，这样一个位分。所以说来讲说，我们要知道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其实我们说教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世界上你要做什么一定要考怎么样 license， 对吧？你不考 license 怎么样，你是很难的，你是很难的。假如我说起这个 license 呢，真的是深有感触啊。我妻子，我大家都知道我妻子在幼儿园，在这个 preschool 幼儿园工作，对吧？她很感恩的，她上周呢终于毕业了，她在 UNC 读书终于毕业了。但是你毕业之后的话，你还要考 license 啊，你要考这个 teacher license， 哎呀，真的是太难了。他是因为他是那个学的那个特殊教育，所以说考那个 license 呢，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个普通老师的 license 怎么考多少哈，他那种要考三个部分，要考三个部分，对。然后他真的是呢，这么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总算是考完两个部分了，他希望今年暑假能把第三个部分能怎么样能够去考完。因为他是考完一个部分你才能考第二部分，考完过第二部分你最后才能考第三个部分，对吧？每一次每一个部分呢差不多是三次才考过，对吧？尤其是第二个部分，对吧？三次就第三次算是过了，前两次怎么样，是他那是160分就算你过，159分。哎，所以说，但是他考试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哈，在这不讲。那就是说，真的就是说，你真的是考这些真的是怎么样，很艰难，很艰难。 当然，就当然我们说呢，这是在世界上，对不对？但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或者怎么样，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当神给我们有不同呼召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怎么样恩赐。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服事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取得某些的职位我就怎么样按着人的方式那种方法去取。更重要，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看怎么样是神对你的呼召在哪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给我的呼召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方式，就是怎么样，你要去服侍，你要去服侍，你要就是在教会有一些需要的时候，你要去服侍。当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越来越很清楚明白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去明白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么神一定在这个方面恩赐的方面的职位上对你有呼召。而不是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给的呼召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我们就不动了，然后说我要去祷告怎么样，求神怎么样把他的亲自的告诉我他给我的呼召是什么，他要让我做什么。其实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更需要的是怎么样，是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去参与到服事当中。当我们越服事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明白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参与服事，你会越来越不知道你要在做什么。当然当你在参与服事的时候，不仅仅怎么样你自己越来越清楚，跟你同工的人也能够看得见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呼召是在哪个方向，是在哪个方向。当然我们回到我们这段时间经文来说，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其实是需要我们在学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我们要学习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因为我们人讲话是很多时候是不太怎么样会想那么多的，尤其是怎么样当你生气的时候。对啊，在座的跟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你们有没有吵过架？对啊，当你们吵架的时候，那个言语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不受控制？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言语。可能在正常情况下你不会讲的话，等你在生气的时候，等你怎么样跟你的丈夫或妻子怎么样在争吵的时候，一些话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脱口而出，然后彼此的伤害就很重，就很重。然后讲完话之后伤害了，然后又很后悔。然后我跟我妻子也吵架，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样，我们要好听的话怎么样就要怎么样话赶话，一些不该讲的话，或者是可能你不如果是正常的话你不会讲的话，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就透露出去了，就透露出去了，所以就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就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像说的，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我们作为人来讲，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怎么样，世界上怎么样都有过失，都有过失。所以这次地方我们说雅各把他也自己，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对不对？ 然后这个雅各呢，他其实他当时已经是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怎么样重要的领袖，重要领袖，他也是做也做什么师傅，也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他也把他就跟他们就历代说，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怎么样都会有这样的过失的。但是呢，就是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那么他就是完全人了，完全人。所以这地方我们也让看到说，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完全人，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和操练，谨慎我们的言语。谨慎我们这个来讲说，这个功课不是说，只是弟兄姊妹是我们说，不论是他就是说讲到的还是听到怎么样，一同要去不断学习和操练的一个功课，学习和操练功课。对，对于我来讲说也更是如此。啊，大家说啊，看杜弟兄在这讲道呢啊，但其实我的言语其实怎么样也不是很好的。我妻子很喜欢听怎么样肯定的话语，对吧，表扬的话语，但是我这个人呢，有的时候给自己找理由呢，说是哎呀，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种男人不善怎么样言辞啊，这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一个托词，对吧。如果实际的话来讲说，自己还是怎么样在言语上还是操练不够，有些话怎么样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但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怎么样，不是很好听的话倒是很容易想出来，这也是我自己要去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学会自己如何操练自己的言语，然后谨慎自己的言语，谨慎自己的言语。所以我们来讲说，要想做师傅，你就要学习不断操练，你谨慎言语，你要知道当你的言语你可以去怎么样去造就一个人，你也可以去怎么样毁灭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就是台湾有一个电视台叫 Good News， 好消息电视台，对吧。好消息电视台呢，它有一个节目叫真情部落格，就是讲很多这种弟兄姊妹的他们的生命的改变的见证，这个生命见证。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见证当中会有一些人怎么样，就是在从小的时候因为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一个长辈一句的话，让他成为他们怎么样一生的或者是一种的枷锁，一生的枷锁。其实真的很多时候老师很重要，老师很重要，对吧。在学校里面可能他一句话就会让学生有不同的一些怎么样人生的改变。当然呢，我们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是最早的老师，第一个老师，人生的老师。所以说我们对孩子很多的时候言语上也要学会去多鼓励孩子，对吧，多讲造就他们的话。这也是我今天直到现在还在学习的功课，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根深在自己的里面，虽然你说道理你知道吗，知道，但真正做起来怎么样还是很难，还是很难。可能大家在美国时间有的比较久，还有你们可能是生活在一些香港的文化的里面，也许会好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在大陆的，也像那个时候的生存的环境怎么样，这个父母都是对子女这种怎么样是比较严厉的，对吧。尤其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怎么样真的是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当然好像是表现出是一种很谦卑的一种的语气，但其实不是很好。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称自己的孩子以前叫什么呢，啊，有的时候比较那样叫什么犬子， 犬狗啊，这是犬子。对啊，称老婆叫什么？好听点叫内人，对不对？不好听点怎么样？叫贱内。对啊，其实我们说好像是很表现，哎呀，很谦卑或者怎么样，其实怎么样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对啊，你像说你称你自己的妻子，对吧，称为贱内，那你是什么？对啊，你称自己的孩子为犬子，那你是什么？其实我们说，其实我们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有一些有，当然有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多怎么样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会去分辨。我们要学会吧，有些东西怎么样，该怎么样丢弃的怎么样要丢弃，该丢弃的要丢弃。所以来讲说，我们来讲说，对于我们讲弟兄怎么样说，无论我们是有教师的恩赐，或者有教师的职分，或者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操练我们的言语，如何去约束它。当然在这段经文的后面，他很明显的就给了我们两种对比，对吧，一种是受约束的对比，一种是怎么样不受约束的对比。不受约束的，受约束的这样一个例子呢，他讲了两个，一个是怎么样马的脚环，对吧，船的舵。另外怎么样不受约束怎么样，就讲怎么样那个火，对啊，舌头就像火一样。当然我们先讲这个受约束的，受约束的，对啊，受约束的，在这边地方有很多马，有很多的马场。我想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骑过，对啊，在那个呢，马呢是放一个这个脚环，对吧，牛呢是什么，牛鼻子上会穿一个怎么样一个洞，小的时候给它穿一个洞，然后有个那个牛，然后其实你再去掌握牛向左向右，是就是转那个缰绳，它那个鼻子那个东西它就会就是类似脚环一样，虽然很小，但你要想调动牛给拿走，就靠那个东西。对于马来讲就是那个脚环，你要调动它朝东还是朝西，朝左还是朝右，就要靠那个东西。它虽然很小，但怎么样，整个马的动作或者怎么样都要靠它来去调动。所以来讲说，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其实雅各就用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来去比喻。虽然这个小的东西像人的言语一样，如果这个言语对吧，它受控制，那么它就会怎么样，能够顺从怎么样这个控制人的意思去调动这一切。对，就像一个舵一样，他后面就讲了一个舵，就像船舵一样，船很大，但那个船舵怎么样很小，对吧，当这个整舵人不管是向左打还是向右打的时候怎么样，整个船就会按着这个舵整舵人的意思怎么样而去怎么样这个转向前进。其实来讲就告诉我们说，对于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的言语一定要受怎么样约束，我们的言语一定要受圣灵的管制，对吧，当我们的言语受圣灵的管制，受圣灵的约束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的方向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在这个受圣灵的管制，受圣灵的约束的前提是什么，要让我们学习如何的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怎么样才能够受圣灵的神的掌控，神的掌控。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说，有些保罗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满有圣灵的人，对吧，圣灵充满，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词。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人不断的去想着怎么样去追求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说呢，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更应该追求什么，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 因为胜利的筹码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从实际上来看哈，很多时候只是一段性的，对啊，他胜利筹码完之后怎么样，人还会怎么样又跌下去。但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就是说是让你的生活当中，无论是行为你的言行怎么样，都在圣灵的掌握掌管之下。所以当我们做一个来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受圣灵完全掌管的人呢，这样的话呢，言语不但会影响我们的服事神的旨意，也会影响怎么样我们人的一生的前途，一生的前途。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撒加利亚，大家知道是谁吗？施洗约翰的父亲，对不对？神不是说，哎，我要给你一个儿子，然后他说什么？神啊，你开玩笑吧，我都这么老了，对不对？我老婆也那么老了，哪还有啊？然后神就让他怎么样？不能说话，对不对？直到施洗约翰出生起名字的时候，哎，他突然能讲话了。所以结果他就说哑了十个月，哑了十个月。Yeah, 我们也知道，当施洗约翰被希律怎么样抓住之后，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希律不是不想杀约翰，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先知，他知道他是个先知，但是怎么样，他不谨慎他的言语，对啊，当在那个时候他就乱说话，说啊。只要你跳舞怎么样，你给那个西罗底的女儿说，只要你跳舞，对吧，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然后他说，哎，我要施洗约翰的人头，听他妈的话。然后怎么样，施洗约翰就被杀了。施洗约翰就被杀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言语真的是会毁掉一个人。当然我们也有好的，也有好的，就像保罗在跟希拉，对吧，被关到监狱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地震动，监狱门都开了，那个狱卒好像说，呀，人都跑了，他要因为你跑了之后，你肯定你就上官要降下来之后，你把犯人给搞丢了，你肯定要死的了。但是保罗却说怎么样，说啊，你千万不要死，我们都还在。就这一句话不仅仅使狱卒一家没有死，他们还接受了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整个狱卒全家怎么样，不仅肉体没有死，他们怎么样，灵魂也得到了神的拯救，也得到神的拯救。所以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的言语要受圣灵的约束，要受圣灵的掌控，要受圣灵的掌控，真的要学习怎么样说造就人的话，学习说造就人的话。当然我们说呢，说这一部分讲到怎么样是受约束的，还有一部分我们说雅各怎么样很快就讲到怎么样不受约束的，就像火，对啊，就像我们说在这我们说看呢，这个舌头就是火，在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我们的嘴，我们的舌头确确实实白体当中是小的，也是软，但当不受约束的时候怎么样，杀生力也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的。像我们以前常说嘛，说当我们如果言语我们不受约束的时候，对啊，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像那个漏斗一样，就不断的流， 那可能很多时候怎么样，你做的事情是不错的，但是怎么样，你的言语不好听，生命在流，生命在流。并且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雅各特别的强调或提出来说，当我们的言语不受约束不受控制的时候，你的言语就是那个火，那个火是从哪来的？是从地狱来的。它不仅能够污秽你的全身，也能够去怎么去焚烧你的生命，没什么生命。那其实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确确实实是如此。对啊，我们人可以制服任何的东西，对啊，像我们说有那些驯兽师，对不对？啊，训练这些走兽啊什么，你可以把它给制服了。但真的，我们很难很难约束我们的言语，我们很难很难能够制服怎么样我们自己的舌头。因为我们人都喜欢讲话，都喜欢讲话，并且怎么样，很多时候讲话讲的都是怎么样，有些时候是无关紧要的话。在大陆呢，我们那个我们有一句话呢叫啊，不是对姊妹有意见哈，要先提醒，不是对姊妹有意见。我们大陆有一句话呢叫怎么样，三个女人一台戏。啊，不是说三个男人就没有一台戏啊，三个男人也有可能也有一台戏，也有一台戏。其实就是怎么说，说人呢是很喜欢讲的，因为很多时候在讲的时候怎么样，是很不太容易怎么样约束自己的言语的，不太约束自己言语的。那当然就像我们说讲八卦啊，讲什么的啊，对吧？三个人就是说人与人这种的讲话是非常的非常的多的。如果当我们的言语不受约束的时候，对啊，我们不仅仅会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他人。刚才我们也讲了，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吧，就是有些时候一些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那一句话，你可能会就会成功，也可能什么会失败，也可能会失败。所以来讲说，不受约束的言语真的就像那地狱之火，就是那怎么样不止息的恶物。所以当我在这个地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是非常难的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言语。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去寻求神的帮助，寻求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格外的要去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去学习操练我们如何怎么样约束我们的言语，如何约束我们的言语。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雅各就特别的举出了这怎么样四个例子，可以说是四个例子，对吧？耶稣也说嘛，说进口的不能怎么样污秽人，污秽人怎么样是出口的，就是说出口的吧，还是指的是怎么样是言语，还是指的是言语。所以说来讲说，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言语受神的控制约束的时候，对吧，我们就能够随着怎么样神的控制约束怎么样朝向美好的方向。当我们的言语不受约束不受控制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的言语就真的是大部分的时候，或者说绝大的时候怎么样，就像那地狱的火，就是那怎么样不止息的恶物，不止息的恶物。所以我们要学习依靠圣灵的能力，不断的去约束限制我们的言语。当然到最后的九到十二节更讲到一个怎么样，也是我们经常中国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嘛，叫不可怎么样一口两舌， 啊，就是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在嘴巴里怎么样，又说怎么样赞美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又说怎么样咒诅的话，是吧？大家这段经文，大家也看到，就耶稣讲到两个也讲清楚了，一个泉源的例子，你不可以怎么样，一个泉源里面又只有苦水又有甜水，呀，你也不可能怎么样，无花果上。无花果上生橄榄，生橄榄，对吧？葡萄树上结无花果，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常常又说感谢的话，又说怎么样颂赞神的话，很多时候怎么样也说很多怎么样咒诅的话？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现实当中常常的这样的，对吧？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当别人怎么样让你很那个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讲那些咒诅的话？但是在这地方圣经告诉说这是不应当的，所以我们很多人真的要去操练，我们要学习去不断的去什么去颂赞神。但是我们也非常的要清楚明白，神给我们人造了舌头，对不对？赐给我们人言语，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去颂赞神的，不是让我们怎么样去咒诅的，去咒诅。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言语的一些重要性，言语的重要性，对吧？当神创造人之后，对吧？我们说在巴别塔之前，人的言语怎么样是一样的，对吧？为什么变乱人的言语？因为巴别塔事件，因为他们想着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怎么样去纪念他们自己，而不是怎么样是纪念神。所以巴别塔之后，怎么说才出现的不同的言语？巴别塔之前，人的言语是一样。人的言语是一样的，所以真的地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忽略怎么样言语的力量，言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去明白，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言语是要去颂赞神的，是要去颂赞神的。就是我们说常常要说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对啊，荣耀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学习不断去谨慎我们的言语，避免造成怎么样这种破坏性的咒诅性的这些的话语，而要我们讲一些怎么样建设性或者我们说和睦的话，和睦的话。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对吧？就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要学习讲建设的话，和睦的话。尤其我不知道在座的可能这个杰克森可能也有些的经历了，对啊，就是面对这个孩子的 teenager， 这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事情。我不知道该给，有时候是不知道该给我那些孩子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如何跟他们去沟通了。那我也是我最近在要学习一个操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他们已经整到这个听的这个时候了，很多时候一跟他讲话怎么样已经不再怎么样听你的了，可能你讲一些话 不是他们很爱听的怎么样，他们会有很快的一个的一个的反应，很快的反应。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让我怎么样学习操练我的言语，如何我要跟我的孩子们去沟通，去沟通。因为对我来讲说，尤其像我那个年代从大陆出，这个我这个年代从大陆出来，那时候在农村的话，其实父母是不管我们的，是奉养的，所以也没有父母教我们到这个年龄该跟孩子怎么去沟通。对，所以对我今天来讲，现在的这段时间来说，也是我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要学习和操练的功课，也是在言语上，也是在言语上。对，真的是我希望真的是通过今天的这段圣经，对吧，大家都能够学习到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谨慎操练我们自己的言语，真的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所讲的话都能是颂赞神的话，都能够是怎么样，是造就人的话。对啊，愿神祝福大家。
好，谢谢杜传道今天的提醒，也这个是一生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